因为我觉得鸟山明他真的是一个，我称他为有着无敌搞笑协议的智慧型抄袭偷懒天才。我先讲阿拉蕾的时期，他有着当代你想得到、看得到的所有科幻电影跟恐怖电影，全部都在企鹅村里面。他的人物充满了东西方古今，你可以说是超级无敌大杂烩。一个村子里面怎么可以出这么多有的没的？鸟山明就整天在看港片啊，跟看美国电影啊。大家好，我是卡米蒂。
嗨，大家好，我是 Vita。
欢迎来到卡米蒂电影俱乐部。今天要聊一个人物，是一个对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是一个好漫画家吗？不，鸟山明老师，你是宇宙最强的。
他真的很适用于宇宙最强。
真的吗？连你都这么觉得吗？
当然啊，宇宙赚最多钱，宇宙对漫画最多人买。他应该是我从小开始第一个得知，就是今天说中文的、说日文的跟说英文的都喜欢的第一个人。
真的假的？我以为女生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或者是没有热爱，直至今日我都无法热爱，因为他就是他的想法跟我比较没有办法契合。我喜欢怪怪的东西，但他真的非常主流。
我懂，
他所谓的主流不是走在日本的主流，不是走在亚洲主流，他是走在世界的主流，他是宇宙的主流。
这个夸奖非常爽。
对，
我要跟卡友们解释一下，因为我们 Vita 他有那个格斗漫画嗜睡症。他只要看到，
我要更正，我要更正，格斗一切嗜睡症，变形金刚我也睡啊。
对不起，应该是激烈动作格斗嗜睡症，这样可不可以？但是这个学名够准确吧？
可以。
举凡各种激烈动作、激烈打架，不行。
我会礼貌啊，我不会打呼，因为打呼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会放空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的心里大概就是这样子。
旁边的男生跟你说：“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柯博文变身超帅的。”
那个李小龙他脚这样炸插过去，我说：“
给我热，我们一起出来看电影可以热烈一点吗？可以给我一个激烈的反应。”
这么激烈的一部动画、漫画跟真人电影都如此的激烈，我对他最有印象的是台湾版。
我的靠腰，居然是台湾版，居然是谢金燕一脸不麻的，
而且他下面没有穿。
真的蛮有穿，真的蛮尺度没那么大好
吗？他没有拍出来，他的言下之意是他没有穿，所以他流鼻血，就是跟漫画剧情一样啦。
对，就是那只猪在漫画名叫乌龙，然后乌龙就是为了要色诱龟仙人，然后所以他就变成了布马的样子，结果内裤没有穿。
没错。
然后说啊，你想要看我的内裤啊？好啊，然后直接 T 恤掀起来，啊、靠腰，龟仙人喷鼻血，
没穿内裤，
赚到了。
我直至今日都还记得。
哦天哪，居然是台湾版的新七龙珠。
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到七龙珠是这个啊，没有办法啊。
因为年代久远啊，也不能问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动画，因为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嘛，所以也不能怪你。开始是1986，
好吧 ，sorry， 向各位老人道歉啦。
然后到1997，你都还没出生嘛，对不对？
97，我诞生于这个世界。
97刚好播完，这样你只是完美错过了鸟山明动画世界加漫画世界这样而已。没关系的。
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跟我真的是走非常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我实在无法热爱鸟山先生，包括阿拉蕾。
阿拉蕾是一个非常无厘头的搞笑漫画加动画。
我妈热爱丁小雨
啊，跟比较年轻的卡友解释一下，丁小雨就是阿拉蕾的台湾艺名，创造他的博士叫丁大兵，然后他们的日本名一个叫折卷千兵卫，一个叫折卷阿拉蕾。你妈怎么热爱丁小雨？
就是他的童年。
很对啊，
而且他就是喜欢这种怪怪的东西，大兵会讲话那一种的，他最喜欢的。
你妈很有品味，跟我一样。
在提到大便会讲话之后，提到有品味，我觉得我觉得观众会先点一下退订。
既然你都提到阿拉蕾了，那我真的要讲一下阿拉蕾。阿拉蕾是一个被搞笑耽误的科幻漫画。
怎么说？
就是、对我而言，长大后我会回想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七龙珠跟阿拉蕾，因为我觉得鸟山明他真的是一个，我这样称他为有着无敌搞笑协议的智慧型抄袭偷懒天才。
你觉得这是一个赞美吗？
这是一个赞美。所有伟大艺术家都是从抄袭致敬开始，就是美其名叫致敬，不好听叫抄袭。那鸟山明大师他是用搞笑漫画包装，以至于让你忽略他致敬了多少多少的电影跟其他漫画家。当代1980到1980这四年而已，我就只讲这四年阿拉蕾的时期，他有着那四年内所有美国当代你想得到看得到的所有科幻电影，他跟恐怖电影全部都在企鹅村里面。他的人物角色充满了东西方，然后现代古今，你可以说是超级无敌大杂烩。一个村子里面怎么可以出这么多有的没
的？这也算是他一直以来一贯的风格，他喜欢从生活汲取很多的灵感。
对，
感觉他放上去的东西都很不假思索。
第一个是不假思索，第二个是他从小是在农村长大，他是在爱知县名古屋西村日景镇出生的一个小孩。然后西村日景是一个真正的农村，然后他们家都是普通农民，大概就是这种超级朴实的乡野生活，然后就影响了企鹅村跟七龙珠的设定。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农村生活就是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他偏偏要在里面塞全世界所有他喜欢的那些科幻动漫，然后所有角色在这个村子里面。鸟山明的企鹅村是一大早太阳早起会刷牙，然后月亮会说晚安，然后每天叫大家起床的是一只戴墨镜的猪，他会拿广播器说哦嗨哟，然后大家的早安哦，然后现在是企鹅村的早上，
真的很闹，
超闹。然后常常会莫名其妙看到路上有一群长翅膀的猪飞在天上，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鸟山明真的超爱猪，这个猪的角色早安会早起，会说早安，然后午安会骑三轮车，然后在七河村上绕街说现在是中午，现在是中午，午安，然后晚上他还会说现在是晚上，现在是晚上。他是一个行动暴食期，就像那个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那个人差不多。
修理纱窗才没有暴食，他只有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修理纱窗、
纱门、
哇玻璃，他不会说现在几点几分。
对，我知道，但是那只猪的用途大概跟那个修理纱窗、纱门差不多。
他是那个叮，小心火烛的那种。
欸、对，那你说的这个比较正确。然后在企鹅村里面，所有的3C 产品都会讲话，所有的动物也都会讲话，然后连大便都会讲话。
以反向而推，既然大便会讲话，那动物会讲话感觉也蛮合理的。
对，因为大便就会讲话是你发生过前面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人物会讲话之后，你突然发现大便有人脸，然后大便会讲话，好像也不奇怪了。因为一开始阿拉里他还没有用树枝戳大便，还没有，到后面才想说反正弄好力啦，连大便都会讲话，本来还没有到大便这一步这样。村子里面，我先讲日本部分。鸟山明很喜欢特色片，比如说哥吉拉、卡美拉、基多拉、假面骑士，这些全部都是阿拉蕾的同学哦。他的小学里面有这么多奇怪的人，然后他的镇上有什么人在出没呢？有酸梅超人，在库斯欧那个美国的超人，有外星人，就是笑蛋大王跟他的跟班，然后有异形，然后异形在他在里面他也不会吃人，他就背书包，好像去高中生还是国中生，啊，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有机器战警，然后有博士会发明回到未来的时光机器，就很像哆啦 A 梦。然后有一集还有卓别林，卓别林一家也莫名其妙出现在企鹅村，然后他一样画那个黑白的墨具种。然后有星际迷航史巴克，就是会比那个很奇怪的那个手势，那个有没有？就是他们要转学转来企鹅村这样。然后有一天阿拉蕾他们班上都出现一个耳朵很尖的同学，对，然后很害羞很避暑。然后还有独眼巨人、2001太空漫游的太空员，还有漫威的绯红女巫，还有泰山摩登原始人，然后还有狼人、吸血鬼，就全部都是阿拉蕾的同学或者是镇上的居民。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1986年才有可能诞生的东西。就是如果现在的话他一定被告到死啊，
就版权泡到烂掉，
因为他这些等于是用别人设计好的角色用免钱啊。
是以前没有这种顾虑跟烦恼，对不对？
对啊，比较近代，然后可以用这一种阵仗来形容的话，就只有一级玩家。那一级玩家是因为有吃皮薄，所以才有办法这样。
所以才有办法致敬那么多角色，
就是他的啊。
可是他应该也是跟很多日本啊、美国的那些签约啦、
啊。对啊，如果今天用很多钱来买，也许你会说 yes， 但是如果今天是死逼婆来买，就
OK，
就是 yes， 而且他应该也蛮多钱的。
好，然后因为1980到1984嘛，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版权炮的概念，
没有
过关。
对啊。而且日本其实对致敬理念其实算是宽松的，比如说日本的同人志啊、二创文化都还蛮蓬勃发展的，所以如果你发展的还 OK， 没有到很不尊敬原作的情况的话，其实他们都还蛮鼓励的。
你刚刚说就是没有对原作做什么太大的批判或者是嘲笑，可是企鹅村里面的酸梅超人非常嘲笑超人，
超人又不止他一个人笑，而且那个时候超人可能也不会看到阿拉蕾啊。其实虽然说阿拉蕾嘲笑超人，或者是他让异性背书包什么的，但其实这不算是嘲笑，这是一个幽默的玩梗。我说的嘲笑是比较类似贬低，然后具有非常负面意味
哦。
比如说一直以来的日本都还蛮默许这种事情的，比如说会有很多怪里怪气的漫画，有画过金正日、有画过川普，有画过习近平，有画过蔡英文，都有画过。那大家没有什么理由生气，因为他就是一个角色等等。那最近在这一两年就有一个漫画家有画一个新的漫画新系列，在一集就已经被腰斩，就是因为他一次炮轰跟贬低太多其他的作品。
哎呦，是什么漫画这么传奇？是一集就被腰斩还是一集就被炮轰？
一集就被腰斩。
天哪，是什么？
这还蛮有名的啦，就是《狂赌之渊》的作者推出的新漫画。
Oh my god！
他就是一次讽刺很多异世界穿越的漫画，然后把很相似类型跟性质的所有他们的主角特质全部抓进来，然后把他们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反派概念。然后他的中心思想其实蛮新颖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异世界类型的穿越漫画、要么就很强，要么就很屌，要么就很厉害，要么就很怎样。
对，
然后他就一次骂遍全部人，说他们其实都是变态，很坏，霸凌别人什么的，然后冠上一个很负面的滤镜这样，然后就造成原作粉丝的不满，那因此遭到腰斩下架。
哇，出版社也是快很准的处理耶，
因为他一次得罪太多人了。刚刚说的多不是说三四个多，是六到八个以上这样。
那这是一眼看得出来他在呛这个他在呛那个这样吗？
没错。对啊，就欠打。
那如果机器娃娃与怪博士这个动漫如果出现在现代，这个版权炮真的吃不完、欸、
吃不完。但是我觉得它还属于无伤大雅的阶段，
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 OK。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果循环，它有在还这个债。你看看后来七龙珠那个美国版拍怎样，
跟他晒
啊，所以它就会在还呢。
而且我没有去查资料之前啊，我以为那个全面进化就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七龙珠美国电影，我以为鸟山明没有参与，结果鸟山明说我有讲，我有建议他们，我说要改什么要改什么，结果制作人都不理他，
好可怜哦。
鸟山明在2013年表示他觉得剧本没有表现出属于七龙珠世界的特点，而且平淡无味，然后他有跟制作人讲，也有说要怎么改，但是制片人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所以他说正如我所想，结果最后是一部我无法称之为七龙珠的电影。如果是我应该直接说你不要说这是七龙珠好不好。就你不要扯到我鸟山明的名字，你也不要说是七龙珠，请你改片名，随便你叫什么八龙珠、悟空传什么都可以，随便你，你就不要叫七龙珠。
你接受度也是蛮高的。
没有啊，但我钱都收了，虽然我他找我当顾问一定有给我钱的啊。
诶、欸、不一点哦。他给的预算会蛮固定的啦。讲到真人化就不得不讲到最近比较有名，诶、欸、这是负面的事件，所以大家请保持着一个难过的态度。最近最有名的真人化的东西叫做 Sexy 田中小姐。
我知道那个新闻。
对，作者因此而选择结束生命，所以由此大家开始就是深究真人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魔改到底有没有尊重到作者本人意愿，还是作者就是好棒好你不会来挖无休的鸡的货的。而由此我们也可以深究之后，像我也是这个时候才得知说，原来作者在参与作品的整个过程之中权力是这么小的，明明他是让这个作品诞生的人。
对，那我再讲到那个阿拉蕾会致敬西方那些科幻电影之外，他还有讲到日本方面，比如说他传统的雷神啊、变身狐狸啊、桃太郎啊、浦岛太郎啊、忍者武士，可能是宫本武藏，然后不管是虚构人物或真实人物，全部都会出现在企鹅村，然后成为一格又一格的搞笑人物这样。
阿拉蕾到最后的完结是有好好完结吗？
有的，但是阿拉蕾的完结就促成了七龙珠的开始，
因为 Jump 需要赚钱。
没错，他就说请你在三个月内出一个新的漫画，你就可以连载结束。是蛮硬的，真的是蛮硬的。
因为其实阿拉蕾这样子算一算就四年而已，四年其实还好啊，所以 Jump 其实还蛮喜欢抓紧一点的，因为可以让大众非常喜欢是其实是蛮困难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几个鸟山明，应该就他一个，第二个是富坚，这个死白痴这样子。 Jump 一定超讨厌富坚，因为富坚就很讨厌你知道吗，所以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哈，然后什么什么。可是鸟山明感觉比较好控制，就尽量多控制一点这样子。
鸟山明真的被你说起来他真的好像蛮好控制的，因为毕竟他是个来自乡下的穷少年。
可是这个穷少年是现在世界上最有钱的漫画家。
对，接下来就是机器娃娃连载结束后的三个月，七龙珠在同年1984年的11月就开始连载了。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样子一个好呆天真直率长尾巴的少年孙悟空遇上了一位机械天才少女布玛，然后从一个寻宝的冒险故事开始，居然可以这样子连载十几年，然后变成全世界最红的格斗漫画。真的，如果我是当时1984年的读者，然后我开始在看第一集，就是悟空在深山里面打了一只超级无敌大的鱼，然后回家烤来吃，然后被恐龙追什么的，然后在路上遇到一个机车抛锚的少女，然后他说他要找七龙珠，然后悟空的疑问只是问他说你怎么没有鸡鸡，因为布玛没有鸡鸡，所以悟空突然想起爷爷悟饭说没有鸡鸡的就叫女孩子，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布玛是女孩子，所以他才认识到要怎么跟女孩子相处，就是从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开始，本来只是寻找七颗龙珠寻宝的故事，发展到变成超级热血格斗，一直修炼一直修炼一直修炼。
他前期就很像搞笑漫画，他还是有那种阿拉蕾的无厘头感。
没错，就是这样，
也是一种随随便便的感觉。
、欸、你要想他才刚脱离阿拉蕾没多久，又想说好啦，我想要画个新漫画，我想换换口味，所以我就抄一下西游记好了，反正西游记是全中国全亚洲最红的神魔小说嘛。那他本来画的角色人物被他的责任编辑鸟岛干到爆，因为他真的就画西游记的猴子、猪、沙僧、天堂僧，他真的给我画一模一样，
真的西游记。
对，他没有把它改成他自己的角色，
因为西游记就没有人要看啊，如果他的卖点就只是这样子的话。
对，好险他有改啊，好险他有一个很严格的那个编辑，不然他真的是
鸟岛他也没办法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漫画家。
其实说实在是这样没有错，虽然他很讨厌鸟岛，讨厌到他把他画成一个大反派这样。他把鸟岛和彦托利西马然后倒过来改成马西里托，就是马西里特博士，然后是很会创造机器啊，然后那种大反派，就很像洛克人的反派，很像你看到的所有动漫的反派。然后鸟岛和彦看到这个反派这么受欢迎，他不敢留鸟巢头，他直接换发型。
好可怜哦。
但是鸟岛都知道他在哭守他，他在嘲笑他，但是他们有点师徒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不会跟他计较这个。
这就是爱，
这是真爱。其实鸟岛他就是喜欢他的画风，但是他又一直退他稿，前前后后退了500次，这是一般人来说应该不会这么有毅力吧，大概第20次、欸、你要画一个短篇漫画至少要花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以我们有画画的人来说的话，至少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出一个15页的短篇漫画吧。他被退了500次原稿、欸欸、你要想哦，我们被退稿一定是很受伤，可是你要退人家稿500次，就画什么时候不行再来，不行再来，
就是他会有一些必要的取舍啊，表示他有在修正他要的东西，跟他可能需要他修正的东西是抓的平衡感很好的。编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去无存菁跟调整所有的东西。
他有一个很过分的事情，这个真的我要讲一下，因为他们有在打赌说，如果那个你的以女生为主角的短篇漫画，如果在读者投稿的反应是总排行榜第三名，你的那个阿拉蕾怪博士与机器娃娃，你就要用女生当主角，你就不能让怪博士当主角。 结果鸟山明读书了，他就只能用阿拉蕾当主角，所以鸟岛说那你就开始画阿拉蕾吧。鸟山明就这样子，因为他的要求，因为他不会画女生，他讨厌画女生，
看得出来，
对，所以他画了1000字去设计阿拉蕾的原型。这个很狠欸，这个在现代职场来讲的话我们早就放弃了吧。
也是要有办法继续坚持下去才有办法赚那么多钱
哦。所以你虽然说他随便，但是他在人物造型上是不随便的，而且他的编辑也不会让他随便。
人物造型不随便的是鸟岛，不是鸟山。鸟山一直交一些随便的东西出去，然后被鸟岛打掉。
你的看法好极端哦！人家有说我就不会画女生，
不会画不可以放弃啊，你要学啊。
他画了1000次，这没有放弃吧？这可以吧？
没有审他1000次的话，他也没办法有最后的阿拉蕾出现、啊。
讲真的，换你当鸟山的编辑，你到第几次你就想说我想要把你 fire， 我不想出版你的东西了。
的确，这个大概第3次我就没有耐心，所以我才不能当编辑。想当初
也不能当，
你看少年 Jump、也是退晋级的巨人啊，他说我不要啊，就叫他回家。你看现在晋级的巨人成什么样子。
哦，所以一个愿意退你1000次稿、500次稿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反而是对你有责任感的。
那我还要花那个时间去帮你修正。他退稿的同时，一定不是只有退回去给他，一定会跟他说哪里不行，他还要想出哪里不行。他也是想了1000次哪里不行啊。
哦，那我突然觉得鸟岛人很好、
他人很好，不然的话谁有耐心跟你在那里搞1000次？
我们看起来是。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恩师，可是鸟山明在七龙珠里面又把他画成比克大魔王，
毕竟
就是脾气很坏的一个反派。
毕竟他也只能从他生活中取材。逛完冰箱跟厨房之后就不小心就走到画画的地方，啊不然就画你了，啊就看着鸟岛就画了。
对啊，你又那么急掰。就你刚刚说的佛利沙嘛，那是他第二任的责任编辑。叫近藤玉，然后是他跟他说，我觉得你如果想不出反派，那你就设计这个角色，宇宙最邪恶的帝王佛利萨。然后他只是提出这个想法，啊鸟山就把他画成邪恶帝王佛利萨。
没有在思考，我机车的啦。
所以换成是你，你跟他提议说，你可以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直接画你，你会不会把他 fire？
就是很翻白眼，可是他这个人感觉很令人翻白眼，就是。
所以你还是不会 fire 他吗？还是你早就在第3次就 fire 他，已经不会有出现阿拉蕾，也不会出现基永度了。
你知道这种东西是很看核心的，就像你现在跟我说海贼王，我即便很喜欢海贼王，我还是觉得海贼王里面画的人物造型超丑的，但看的核心不一样。你可能鸟岛就是有看到他里面中间会火起来的东西，所以我们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看到某一些正在发光的东西，但是旁边有需要修正的东西，那就把它修正掉，才有办法得到出一个好的作品啊。
哦，我懂你意思，他一方面也看到商机，一方面看到这个人有无限的潜力，所以他不忍心，他宁愿干他1000次，干他500次，他也要把他救起来。
也许这是他看到的那一束正在发亮的光，他看出这个璞玉里面的光泽多么鲜艳。
我突然觉得鸟岛很伟大，然后可是一再的被我画成反派，突然就有点干，你知道吗？
鸟岛都不干了，你干什么？
对，然后第三的责任编辑是一个胖胖的胖子，叫武田东门，然后他就变魔人普，
是很过分，so much 过分。
说实在，你说的很对，因为鸟山明住乡村嘛，他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灵感跟太多的东西可以参考，所以他遇到谁就画谁，
真是
酷。然后讲一讲遇到谁就画谁嘛，我们在讲七龙珠，那东方方面就不用讲了，抄西游记嘛，那西游记就有孙悟空，有乌龙，就猪八戒，唐僧就克林，饮茶有被那说是杀生啊，就杀无尽，然后天津饭不用讲，头上有3只眼睛就二郎神，那个悟空的岳父叫做牛魔王，完全没改名字，牛魔王就牛魔王，然后悟空身上有如意棒筋斗云，就跟真正的孙悟空是一样的，然后天界有天神，地府有阎罗王，世界都设定好了。那讲到西方部分哦，看到满月就变身成大猩猩，然后那个大猩猩长得有没有很像谁咧，就是美国很古老的那个金刚那个电影。然后呢，因为鸟山明很喜欢异形嘛，所以佛利沙这个邪恶帝王他变身的时候，那个头后面拉得非常的长，那就参考异形。然后西鲁刚从壳出来丑到爆，长尾巴，然后后面的头也很长，全部都是学异形。特兰克斯的时光机就是参考回到未来，那人造人实际18、19、20都是机器人嘛，那就是参考了那个魔鬼终结者跟机器战警。 也就是说，因为他住在乡村嘛，他没有什么去跟外界接触的机会，他可以跟外界接触的机会就是看电视、看电影跟出版社。
很多都是他眼睛看到的东西。
对，他看到他就画，他看到他就画。说实在，这个人好像我们快要找到他那种不假思索、不经思考的那个直率。
所以可想而知，大家不要攻击我，不要告我。但是我真心的觉得鸟山明画的东西，我真的没有觉得很好看。
哎呀，你这一句不会剪进去，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太过分了，我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丑啊？
悟空跟达尔，我要讲一百次，悟空跟达尔我分不出来他们两个谁是谁。
但是你分不出来啊，那个美人尖高成这样，就是秃头秃成这样。
啊、所以把美人尖遮起来之后，我就分不出来。他们两个如果都剃光头，你就分不出来，长一样。
我觉得你对男性的角色那个辨识度太低了。
雾马跟其他女性角色最好就长不一样，头发颜色都给我剃掉，最好就长不一样。
哎、欸，真的不一样哦，因为他们是属于第一代的人物。就第一代从小悟空开始的人物，每个人的特色都分别比较大，是到后来鸟山明才偷懒。就比如说长大的悟饭跟饮茶长得很像，然后比如说悟天跟小时候的悟空很像，那是到后期鸟山明才开始偷懒。但前期的角色是每个都很鲜明的、哦、就是谁就是谁，你就算剃瓜光头也不会认错。
所以一个是龟仙人，一个是布马，一个是悟空啊。
对啊、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是进入超级赛亚人时期，每个人都金头发，然后每个人都横眉竖眼，每个人都很生气的样子，每个人当然长得很像啊。
我只认识那个弗利扎，长得很像电动按摩棒。
不是垃圾桶哦，他那个紫色的可以打开。
那应该是资源回收的。
已经有台湾漫画家把它画成那个垃圾桶了。
应该要开心吗？他是冰箱耶、欸、
对啊，弗利扎高级的冰箱哦，特别冷冻的 Freezer。然后爸爸是 cold 很寒冷、啊、哥哥是 cooler 比较冷。怎么一下子跳到这里了，笑死。
后来才会得知说这些很欠菜的人都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我们做事也是要欠菜一点。像布坚命名猎人的时候就哦画叉叉好像很帅耶，然后就打一个叉叉在中间这样子。那像著名的尾田龙一郎达达，他也是啊这个人啊，不然就叫他鳄鱼好了啊。那克洛克达尔就此诞生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以后做事都还是要啊稍微随便一点。你看鸟山明赚多少钱啊。
这个是偷懒啊，这不是随便，就是
是随便。
好好好，也是随便，就是鸟山明取名字真的是有一点青菜啊。先从悟空家开始好不好？悟空不用讲，悟空就是出自于西游记，就孙悟空嘛。悟饭，悟空的大儿子，悟饭就是饭，悟天就是关东煮。然后悟饭生的小孩叫潘，然后是平底锅 Pan。然后再来就是点心类。
他就是在厨房里面一直走，然后转圈圈，然后他们厨房看起来就是很小，因为他就看到冰箱，然后看到那个红萝卜打开之后旁边诶有港式饮茶，就这样一路并下来的。
对，
就
亚米茶
转而已。
而且鸟山明很喜欢吃中华料理。所以乐品又叫饮茶，然后饺子就是饺子，蓝旗 lunch 午餐，天津饭上海的天津饭，普雅鲁就是普洱茶，普阿鲁 clean 板栗啊，这种栗子嘛，对不对？乌龙就是那只猪，然后乌龙茶，这饭系列。然后有一个跟悟空他们抢龙珠的一个水蓝色皮肤的，他叫皮拉夫插崩，他手下有两个，一个少女，一只狐狸，然后加起来是修跟武，所以是烧麦，日文的烧麦，
就是他在吃一顿中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人物名称想出来的意思，很明显，他就是叫中华料理当午餐。然后喝了一点普洱茶跟乌龙茶。然后我点烧麦之后又点饺子又点炒饭，因为日本人就是喜欢淀粉配淀粉。
哎、欸、对。
然后点心是栗子蛋糕。
哦，那你这样子的推理非常好。那于是呢就画着画了三五年以后，我突然觉得我需要多吃一点蔬菜，因为久坐嘛。所以赛亚人系列就开始变蔬菜系列，要多吃点蔬菜。比如说悟空的赛亚人名字叫卡卡罗多，就是胡萝卜的意思。卡卡罗特
carrot，
对，然后他的爸爸叫巴达库，那就是牛棒的意思。然后拉蒂兹也是萝卜的英文，这个你念一下
，ready。
然后达尔就是贝吉塔 ，vegeta vegetable。
因为三个音节对日本来说太长了，所以就变贝吉塔了 ，vegeta。
这中华料理好像蔬菜比较少，所以我开始想往蔬菜类发展。好吧，就这样。那布马一家又更懒惰了。我真的是看到惊为天人。
布马没有穿内裤这件事开始演。
布马英文好像叫到 BUMA 嘛 ，Bruma。那他说这个是日文的运动短裤，然后他爸爸叫布里夫，男用三角裤。布马的女儿叫 Bra 布拉，就布拉甲，就是胸罩。然后再来就是布马的儿子 Trunks，
Trunks 四角裤，
对，是英文的四角裤。好，这真的是够随便的，这是惊为天人。塞鲁就是西鲁，就是 cell 基因细胞，因为他就是人造人20号盖洛博士，他截取从赛亚人篇到人造人篇之中所有的对手的细胞，他把它收集过来，然后集合成为一个叫做西鲁的人造人，然后非常可怕，所以他的名字直接叫 cell 西鲁。可是随便没有关系，就是他角色设计就是好的，
所以事实证明角色设计好之外其他很随便，其实大家不在乎，就跟你看中文的时候会自动调整里面的字的排序一样。其实这种排队大家没有在看，
都没有在看，
是不会看的，
真的不会看，
还不是卖几亿。
对，说实在，因为日文的发音也没有人很听得懂，所以外国人也没有觉得很怎样，知道吗？这一切都归功于日式英文。
日式英文终于有一天得到了作用，
对，得到了随便乱取名字的作用。讲几个那个鸟山大师画画喜欢偷懒的地方，就比如说为什么喜欢画超级赛亚人，动不动就画超级赛亚人。在黑白漫画里面，超级赛亚人是金头发，不用上色，所以动不动就变超级赛亚人，很方便，画出来就好了。
这很笨惰。
然后不喜欢画建筑物，所以每个反派就把这边的城市全部毁灭，这真的是常态。
全部毁灭，后面就贴网点就好了。
所以他们战斗的地方常常是那个沙漠、荒原。
对，沙漠不用画东西。
有时候更难做天空
啊，对，
在天空打斗，
天空就不得不提到世界最著名的五分钟，好像是弗利沙吧，跟悟空说五分钟，然后他可以对打。结果因为那个时候动画跟漫画是同步给观众看的，所以动画其实是要等到鸟山大师把漫画画出来之后，他才有办法把主要剧情往下延展，这理所当然的。可是漫画就还没画，这五分钟就打了两个月。
对啊，因为一天只能播半小时，然后他就是从超级赛亚人变身怒吼啊，你居然杀了克林！从那个时候变身成超级赛亚人开始就拖一个礼拜，然后再对打又拖一个礼拜，然后到纳美克星爆炸又拖一个礼拜，非常好。
在纳美克星爆炸就已经五分钟哦，两个月开始爆炸哦。
那五分钟漫长的程度就大概是那个湘北打赢林南，然后木木的那个三分球，会回忆到木木跟赤木。从高一进去不篮球社，从那个时候回忆开始就拖两个礼拜。灌篮高手也有同样的桥段，就是木木那颗三分球可以拖两个礼拜。
不得不说也是见证了所谓的动画化的辛酸。
你要想哦，黑崎真博点闹那时候的会师手都快断了。
他们手段的当下其实他们很屌，是可以追上漫画的连载进度。他们是因为漫画没有出所以才没有继续耶，那他们多会画就搞了呢。
对，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呢，然后不眠不休耶。
大家肝都不是肝耶，大家肝拿去卖都还要倒贴耶。
我记得那个时候日本为什么七龙珠是国民动画的原因是日本人超喜欢看棒球，看职棒。那个时候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那个时候的收视率，大街小巷全部人都在看七龙珠，没有人要看棒球了。
好可怕，
就是收视率已经强到任何强大的体育赛事，我看就算奥运也没人要看，万人空巷，全部人一回家一放学冲回去就是看七龙珠，就是要看悟空怎么打赢佛利萨，然后看超级赛亚人到底多强，没有人要看职棒。那我再继续讲，就是他偷懒的地方，他有那个精神时光屋。精神时光屋就是你在人间的一天，但是你进入精神时光屋会等于一年，但是外面只过了一天，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秘密修炼的地方。那精神时光里面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留白，一个白色的空间。那说实在的，以逻辑上来讲还蛮合理的，但是以鸟山明大师的那个想法来讲，这是我合理的偷懒的方式啊！我什么都不用画，我只要画一栋那个蛮有罗马造型的那个屋子之外，其他我什么都不用画，我只要画人物就好，人物在一个空无一物的地方打斗，完全送妥当。对。
那讲了这么多他的角色，你对哪一个角色最印象深刻？
我个人最喜欢佛利莎。
为什么？
哦，因为佛利莎算是一个，一方面我觉得她很像太监娘娘腔。那在很多港片里面最邪恶的那个反派，那种邵氏武打片有没有，或龙门客栈那种最邪恶的反派都是太监。那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被这个影响， 那佛利莎就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那种笑声，然后那种行为举止，可是杀人的时候都用他的食指这样随便指一下，然后一道很直的气功波就直接把人家干掉，那就很像太监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佛利莎。
所以你喜欢太监？
我喜欢邪恶的人。
你喜欢邪恶的太监？
我喜欢邪恶的太监，但我不喜欢武侠片里面的太监。我喜欢李莲英哦，小李子是不是？
邪恶的太监。
他邪不邪恶我不知道呢，我只知道他很听话。不得不说，我倒是蛮想看一下姜文演的李莲英
哦， oh.
他有演过，很想看一下，就是他怎么去诠释李莲英这样。
听到你对福利长是最喜欢他，
我最喜欢的反派真的是他
哦。Oh.
啊，一方面他是宇宙篇出现的第一个大反派，然后也是因为他太坏了，他把悟空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克林，因为克林已经死过一次了。在以地球的龙珠的设定，你就算集满七龙珠，你不能让一个死过的人再次复活，那每颗星的龙珠才可以无限次复活。那悟空不知道嘛，所以他想说，干，你在我面前，然后让我的好朋友克林直接爆炸，成为灰烬，那促使了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那也促使了那个时候最收视率最高最高最高，超越纸棒，就是因为大家都愤怒了，所有人都愤怒了。所有人都想要干掉这个邪恶帝王，因为他就是够坏嘛，鸟山明塑造的够好，他够坏，大家才会恨得牙痒痒，才会对悟空变超级赛亚人可以把他干掉啊，收视率绝对不会消减，就是因为真的太好看。那我觉得这么长久以来最有反派魅力的就是佛利莎而已。你说后面的西鲁或普乌，普乌太可爱，然后普乌太搞笑，
嗯哼，就比较没有那么反派的魄力吗？
没有，然后西鲁就只是一个综合人，他会所有龙珠里面所有角色的招式，他毕竟是采取每个人的细胞然后融合成了一个人造的东西，他是一个生化人，所以他不有趣，他就是协议里留着赛亚人的基因，就是我想要战胜比我更强的人，就这样而已啊。那他跟赛亚人设定不就一样吗？
比较没有那么有新意，也比较没有那么有自己独特的那种感觉。
对，那佛利莎他的兴趣是把星球卖掉，
还有吃螃蟹。动画里面为了拖时间，有随便抓螃蟹来吃，啊，咔咔咔把它吃完。
佛利莎的兴趣就是卖星球，就把这个星球的人杀光，而且是叫赛亚人去杀，杀光以后把这个星球用高价卖出。卖一个空的星球给别人，然后如果那个星球人反叛，他就直接把那个星球轰爆，化为灰烬。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恶，他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跟你谈判，他就觉得他是宇宙最强，所以你没有资格来我面前跟我谈判。然后这样的人被打败，被他最瞧不起的，他就称赛亚人为猴子，因为赛亚人有尾巴嘛，所以他说：“你这些死猴子、野猴子，你怎么可能打赢我？”完全的瞧不起人，打败。然后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嘛，他已经死了，那肯定爆炸，然后他已经死了，结果他是一个外星种族，他可以在大气层外生存，所以他爸爸把他的尸体捡回来之后，用机器给他倒一倒，他又变成一个机械佛利莎，他还是要回来地球复仇，他还是要找悟空麻烦。没有任何一个龙珠的反派是像他这么纯粹的恶，我就是个坏人，我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这样。
你从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七龙珠的？像我是小时候看到真人版。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没有第四台，所以我小学三年级好像第一次从台视看到七龙珠。然后那个时候电视没有分级制度，所以我看到赛亚人篇，就是第一次鸟山明把世界观拉到宇宙。哦，原来悟空不是地球人，原来悟空是赛亚人，原来他有个哥哥叫拉蒂兹。那我就从那两个邪恶的赛亚人要来开始看动画，那我看到很血腥的画面，有一个达尔的跟班叫拿帕，拿帕呢，因为悟空才刚复活，要走龙道，要回到地球，所以拿帕他要打败悟空的伙伴，在打天津饭的时候，就用手腕一挥，就把天津饭的手干爆，然后天津饭的手就这样子血肉横飞的飞在荧幕上，整个断掉，这一幕对小时候我超级无敌震撼。就喷血，然后手断掉。我想说，这是怎么那么暴力？
从小的时候一看就觉得很暴力，是你的第一印象。
对，然后怎么那么好看？
果然人类还是喜欢。
因为那个时候在电视上可以播的都是那种什么啊，叮当猫。我那时候看叮当猫跟七龙珠，变变变，就是那个时候都是这么普遍级，然后这么可爱的哆啦 A 梦这种等级的动画，那时候连蜡笔小新都还没有，可是居然有那么暴力的漫画，然后这么热血，然后格斗画的这么好，我小三就吓到
了。它算是一个暴力漫画的启蒙，它也算是王道漫画的启蒙，这个我倒是知道。
是，全部都是。
所以他就是红灾害第一个，而且创造主流市场之后奠定主流市场的基调。
没错。
所以他才会红40年。
对，因为如果这是跟我们刚刚聊的那个鸟岛一样，鸟岛这个人超吃读者问卷的。与徐孝顺在讲诶，观众下不会来讲你无好笑，观众若下不会跟你讲这本漫画无好看，你就要改。所以他很看重观众的意见。观众说我不喜欢悟空跟布马到处去找七龙珠，我觉得好无聊。所以他就让悟空变成一个一心想要打赢更强的人的一个格斗漫画。然后结果问卷调查就谷底翻身，直接变第一名，然后 Jump 就靠七龙珠吃饭这样。
可是 Jump 本来就是很看重读者消息的一个漫画，读者来信对 Jump 来说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要不要腰斩其实是靠读者的投票来做决定的。
这个很可怕耶、欸、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漫画被腰斩以及不腰斩，那种很多很多集的通常都会很受欢迎，也是由此诞生。因为你就是要很受欢迎才有办法做那么多集、嗯、
所以可以存活下来的都是真的有能力的漫画家才有办法存活下来，
就是大数据筛选的概念。
哇，那时候没有网络就已经竞争这么激烈了，
这也可以淬炼出那种大家想要看的东西，主流跟次流。他可能会把一些比较次文化或者是比较非主流的东西筛掉，但是那种主流王道就会像七龙珠这样子淬炼成一个新的样子。
对，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的是像筋肉人那种擂台漫画，一场接一场，一场接一场这样。那时候流行这样，然后鸟岛喉彦就说那你就画格斗漫画。但是鸟山明他实际是满心的不想画格斗漫画，他觉得我就想要画搞笑漫画。如果我是鸟山明，我接到这个任务说你现在要把七龙珠这群马漫画给我把它变成格斗漫画，我会怎么做？所以我又只能从电视里面做取材，所以我又看了很多港片邵氏功夫片然后来画我的题材。所以他热爱成龙跟李小龙，
所以就有龟仙人。
欸，没有，成龙很喜欢欸，因为龟仙人就把头发戴个假发，然后他就觉得说哦，我的徒弟不可以让他第一次参加天下一武道大会就让他第一名，不行，我不能让他骄傲自满，所以我要化名为成龙打败他，然后还使用醉拳，然后就真的打赢悟空。那悟空他小时候就已经超难打赢了，就是他悟性太高。龟仙人那时候是漫画里面的记载是他想了50年才发明出龟派气功，然后悟空看一次就会了，反正就很后来了。
这面还是有一些搞笑漫画的基调，还是不离初衷。
对，还是有，绝对的，他骨子里就搞笑，他不可能不搞笑。那再讲一下他受港片的影响，悟空的爷爷孙悟饭，那是参考醉拳的电影，成龙的师父苏乞儿，就那个九招比的。
他叫苏乞儿哦？
他苏乞儿，
苏乞儿不是周星驰那个苏乞儿？
啊，同一个，没错，你说的对。所以就是苏乞儿教黄飞鸿功夫，因为他爸爸是黄麒麟，黄麒麟管不动黄飞鸿，所以叫苏乞儿，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对，然后那个饺子嘛，那个脸很苍白很像僵尸的那个，是出自于洪金宝的人下人，那个洪金宝跟他跪耶。然后我第二个喜欢的反派是陶白白，就是天下第一杀手，然后他是出自于蛇形刁手里面的上官义云。鸟山明就整天在看港片啊，跟看美国电影啊。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龟派气功波卡梅卡梅哈，我不知道这是哪来的创意，就是他老婆想的。他老婆想说这个招式要一定很特别，所以他用夏威夷王国的开创者来命名，叫做卡梅卡梅哈，结果就大成功，全世界都知道卡梅卡梅哈是什么，
就表示他老婆品味可能比他还要好。
有可能哦，他老婆也是漫画家。然后据说鸟山明画不出来或鸟山明很累的时候，阿拉蕾有很多的角色啊或者是上色啊全部都是他老婆做的。说不定有很多角色都是他老婆画的，但是这是限于企鹅村的，七龙珠好像没有。最近因为鸟山明过世嘛，那大家有很多都市传说又再度浮现。有一条真的超猴然，就是因为鸟山明是住名古屋的乡下嘛，名古屋为了怕鸟山明每次为了截稿日然后去送稿然后就很麻烦，想搬到离出版社近的地方，结果名古屋就为了鸟山明他要交稿，所以他就帮他开了一条高速公路。你觉得可信度多高？
非常的低。
可是他一个人都缴10亿、20亿的税金哦。
政府机关缴税跟酒店买小姐应该是不同的意思，所以你应该不会因为付比较多的钱税就得到 VIP 这个资格吧？他这样讲的很像是，哎呦，你要懂，你今年齁也是纳很多税呢，哦，香槟王开很多哦，才会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啊。 可是政府不是这样子运作的吧？还是其实是，如果是的话，我会有点惊讶哦。
日本政府就有点打没了，
不可以这样子吧？可以吗？
嗯，所以鸟山路这一条路是假的。
日本不是真的有像中川集团这样的产业，好不好？大家不要再这样子。
中川集团乌龙派出所，
这个都市传说感觉就很像中川家会发生的事情。
我也觉得，就太胡乱了，
太好笑了。
然后呈上题，就是政府开路到你家。银行在鸟山明家给了一台 ATM 给他，直接领钱比较舒服。这个有可信度比较高吗？
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都市传说？他们有网络银行可以转账吗？
1980几年怎么会有网络银行
呢？他如果是活在一个没有 ATM 的地方，那他去哪里花钱？
都市传说啊，因为他住乡下啊，他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啊，银行为了想办法让他花钱，那、啊、就在他家里面给他一台 ATM 让他领钱。
都市传说听起来真的很像是阳春面一碗一块钱的时候会有的东西，
差不多15块。
OK， 15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以为 ATM 是可以设，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应该还以为 ATM 里面是有一个人坐在里面，然后把钱递出来这样。
你也觉得后来嘛，对不对？
银行会定期到他家补充钞票，然后在他家设一个 ATM， 那为什么不把钞票直接拿到他手上就好了？
啊，就银行专员说，对，这个月需要多少钱？1亿吗？我们领给你。
那就直接给他，干嘛要放一个 ATM？ATM 也是要装钱进去啊，那个又不是自来水管，会有水流进去。那、啊、如果都要运过去了，还要再放一台机器，还先放在里面，然后还是插卡把它领出来。
对啊，然后还要定期跑去乡下维修，
那就给他就好了。
有够麻烦，
反正都要去了，
所以传说始终是传说。那再来就是画乱码的高桥留美子曾经跟鸟山大师相亲过，这个有没有可信度再高很多呢？
这个可信度倒是高一点，毕竟富坚都跟美少女战士的作者结婚了，
是是 是，
而且他们能够见到面的几率一定是蛮高的啊，光是同行之间的会面等等等等等等，朋友的朋友。
高桥留美子，关东，1957年出生，鸟山明1955年出生，也就是差2岁，还好还好，而且两个都是喜剧格斗漫画，那这个是读者的脑补啦。因为高桥留美子至今都未婚。好，当你看到鸟山明去世的新闻，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
我很震惊，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好像还很年轻，然后突然就过世。
你会觉得他几岁啊？
差不多50-60岁差不多，但是就不是该离开的年纪，
就不会是80-90岁那种被抓被抓的那个年纪。
毕竟我的偶像也是86岁，所以看其他人我都会觉得蛮年轻的。
只要安东尼霍普金斯没死，其他人就不可以死。
欸，他已经老干呢，老伯伯啊，其他人看起来对我来说都蛮年轻的，而且我一直都会觉得他一直陪着我们的感觉，我都会跟人家说哦，不要让他画了，他很累了。但是感觉他还是一直陪着大家啊，突然他就过世了。
而且我们不会对富坚这么好哦，我们只会对鸟山明这么好哦。
就翻个白眼这样子。
所以一个漫画家努不努力，会造就大家对他宽不宽容这样。
可是因为鸟山明真的就是就喝恭维啊，然后又
努力，
对，然后就还蛮配合大众的想要的东西
品味，而且人家连载都出完，不管是动画漫画全部都出到完，
他有好好弄完，
都没来给你拖延。母羊座的性格
这样。
不会一直无限期休刊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永远看不到他想要看的结局。
没错，
你又不是死掉，你又不是三浦健太郎烙印勇者的漫画家，人家去世了那没办法，大家看不到结局，只能由那个生恒二，就他的好朋友帮他画完。你又不是这样，你明明就还好好的，可是你就是不画。
那你听到鸟山明过世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好，我现在来讲一讲。那一天呢，我正好在录影工作，虽然是一个小案子，受访者突然滑着手机跟我轻描淡写的说：“哎，鸟山明过世了。”啊，我当下在工作嘛，就是架器材什么的，我没有什么感觉，我真的没有感觉。然后我也不难过，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哦，怎么会这样？我也不是故作镇定，我就工作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感觉。然后呢，那天工作中午就回家了，然后回到家里开始爬文，开始看大家的追悼文，一直到晚上。然后我开始把收藏的《龙珠》动画一集一集打开来看，从佛利沙篇开始看，我开始哭了，我不行了，
开始意识到，
我开始意识到他不在了。以后最新2024年秋天要上映的《七龙珠大魔》，他看不到了，他没办法见字了。然后《七龙珠超》这个动画跟漫画也不会有后面了。然后我意识到我 桌上满桌的公仔，满桌的玩具，这个伟人，这个设计一切的伟人，他不在了，以后都没有这个人了，然后我就爆了。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个漫画家，然后跟我最喜欢的公仔的这个原型师没了，所以以后出产的有关七龙珠的动画、漫画，或者是新公仔、新角色，绝对不是他做的，绝对是他的助理做的。
你人生就这样少一块了，
就突然觉得怎么会这样？就算他后面他七龙珠超，我不喜欢，我没有喜欢黑悟空，我也没有喜欢什么第七宇宙、第八宇宙、拳王，我都不喜欢，但是我仍然希望他继续画下去。哪怕是给别人画，哪怕是他只当大脑，只要他出我就愿意看。那等于就是七龙珠是陪伴我们长大很重要的文化的象征。那所有男生都会幻想自己是超级赛亚人，都会幻想自己会跪拜气功波，然后只要能掌控气就可以悟空术会飞。所有小男生都想过这件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愤怒很重要，因为我有愤怒你就才有机会变超级赛亚人。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就在于慢慢的长大，你就会慢慢的觉得不可能，我再生气都没有用。可是孙悟空他让你知道只要乐观乐天就可以善良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比较开心，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因为悟空就是这样对待大家的。哪怕是死了他也说我没关系啊，你们也会死啊，到时候我们再见就好啦。
也许鸟山明大师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对，所以大家都说鸟山明没有死，他只是去找界王修炼了，就这样。这就是听到他3月8号他去世的新闻之后的三天，每天都以泪洗面，这样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实在是太突然。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童年少了一块，好像也不是，因为你也知道就像蜡笔小新的作家旧井仁去世之后，他的剧场版照样每年出，他的公仔越出越多，你也知道这是为了商业要赚钱，可是你看到持续在运作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可以治愈你一些。那我不知道往后的七龙珠动画跟七龙珠的公仔跟即将阿拉伯要出的七龙珠乐园会不会治愈到我，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啦，
蒙眼看啦，蒙眼算啦。
对，而且居然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石油国家要开七龙珠乐园，我真的是蛮意外的。这个时候这样子盖一座乐园，我觉得是很对得起鸟山明，也很对得起全世界，他也知道这个商机有多大，但是你要花很多钱创造这个世界，这也是蛮不简单的。
也许他就是某一个王子很喜欢鸟山明啊，很爱看七龙珠，结果他死掉然后就盖一个。
完全就是啊，没有错，我有的是钱，世足赛我都可以办那么好了，盖一个七龙珠乐园算什么。
果然有钱还是不一样，看来高速公路是有盖到鸟山明老师家。
我现在还可以跟你有说有笑，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时间已经是3月20几号了，可能过20天我真的好很多，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哀伤。然后再跟朋友们讲个消息，就是3月20号迪士尼家上映鸟山明的沙漠大冒险，总共13集，请大家支持一下。对，这可能是鸟山明大师最后的动画创作，还有就是秋季会上映的七龙珠大魔剧场版，这可能是最后两部亲自由鸟山明大师所创造的作品最后的上映，然后后面的我就不敢说了。结尾我想用尾田荣一郎，也就是被号称最接近鸟山明的男子，他所讲的一段话。尾田荣一郎评鸟山明说，他是其中一个一看漫画就会变笨的时代接下那个棒子，创造出无论大人小孩都能享受漫画的时代的人，也让我看见一场美梦，告诉我漫画可以做到这种事，也可以进军世界。他在我眼中就像一个乘风破浪的英雄，看着那位勇往直前的英雄实在让人感动。他不仅是漫画家，在各行各业中活跃的创作者们的童年时代，对七龙珠连载时期的兴奋和感动已深深根植在心中。对于与我们同一时期的漫画家来说，与鸟山先生的作品越是靠近，其重要性就越加明显，我们对鸟山先生的喜爱已经深刻到血液里。我觉得尾田写的超级好。
尾田其实是很浪漫的人，就算趴着也要画完。我也觉得尾田荣一郎真的跟鸟山明很像，但是又多了一点点的不同方面的搞怪
啊。对，没有错，他的笑点跟他的无厘头点比较不一样。 FB 有一个活动我看了蛮傻眼的，就是凑集七颗龙珠让鸟山明大师复活。我觉得就跟那个无限支持诸葛亮复活是差不多的意思。啊，我真的是哎，麦阿内啦，这样我只有更难过。那就讨论到这边咯，各位拜拜。
拜拜。